白白所赐的恩惠。第八章，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保证。本章可能是本书最关键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我相信，如果你肯花时间了解今天主为你所预备的话语，这是你取得成功的坚实的基础。我对你的期望是，当理解了神白白所赐的恩惠的福音之后，在你的生命中就不要再有妥协。神的恩典和白白所赐的恩惠就是你今天享受的新约。当信徒开始将自己置身于摩西的旧约之下时，妥协和混乱就会发生。某些信徒坚持将自己留在旧约律法之下，留在律法之约下。让我来说明实际上他们究竟是在做什么。想象一下，你的公司提升了你，每月收入可达到上万元人民币，还配了一辆新车作为额外的福利，并且提供了一套漂亮的房子。为了记录这次提升，人力资源部准备了一份新的劳动合同，上面写明了公司同意提供的所有新的条款。你呢，非但不对新的合同条款欣喜若狂，反而要求老板完全按照旧的劳动合同领取报酬。听起来是不是很荒谬？确实是。然而，这就是某些信徒今天正在做的事，他们仍然在律法之下，依靠自己的善行获取神的祝福、接纳和恩惠。他们否认十字架，忘记了通过耶稣基督完美牺牲献祭，我们已经与神建立了白白所赐的恩惠的新约。现在让我给你看几节经文，将新约和旧约进行对比和比较，这样你就知道我不是在胡编乱造。神在律法的旧约中发现了瑕疵，通过耶稣已经完成的功，你在白白所赐的恩惠的新约之下，建立在你的行为基础上的旧约现在已经是多余的了。看看希伯来书八章十三节怎么说。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希伯来书八章十三节。仔细阅读这一节，并非我说旧约已经多余过时了，我只是重申在圣经中读到的内容。神的话语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摩西的约已经过时了，他与今天在基督里面的新约信徒毫不相关，因此不是我发现了律法之约中的瑕疵，神自己发现了律法之旧约中的瑕疵。让我们再来看另一节经文，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希伯来书八章十三节。当代本圣经描绘出作者的律法之旧约的愤怒，旧约没有果效，如果它有效的话，就没有必要再用另一个来替代了。而神自己发现了旧约中的瑕疵。希伯来书八章七到八节，当代圣经。让我们来客观地思考片刻，抛开所有你听到或读到的传统教导，让我们一起来读，不是根据人说的，而是完全根据神的话语所说的。他的话语才是我们唯一不可动摇的根基。根据我们刚刚一起读到的圣经章节，如果旧约律法没有问题，为什么神要将他唯一的宝贵儿子残忍地钉死在十字架上，使他与我们另立新约呢？如果旧约的律法没有什么根本性的问题，他为什么愿意付上如此沉重的代价，允许耶稣被公然的羞辱并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呢？十字架表明神发现了旧约中的瑕疵，并决定将之废掉。他决然要将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以至于不惜牺牲他的儿子耶稣与我们订立新约。这是神给你我的令人惊异的无条件的爱。他知道在律法之下没有人是公义的，只有他儿子的血才能证明我们是义的，使我们在基督里被称义。以色列在律法之约统治下的一千五百年间，没有一个人靠律法称义，甚至他们之中最好的， 比如大卫也失败了。圣经描述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撒母耳记上13节，13章14节，使徒行传13章22节。但是即使是他失败了，他同拔示巴犯了淫乱的罪，并且杀害了他的丈夫乌利亚。在律法之下，你和我还有什么希望呢？律法之下，甚至最好的也失败了；恩典之下，甚至最坏的也被拯救了。感谢神，让我们在白白所赐的恩惠的新约之下，甚至我们中最坏的也能呼求耶稣的名，接受他作为我们个人的主和救主。我们因信耶稣全能的名，就立刻成为义人。律法之下，甚至最好的也失败了；恩典之下，甚至最坏的也能被拯救。了解你在基督里的权利。我必须强调，对于一个信徒来说，知道自己是在神白白所赐的恩惠的新约之下，而不再是律法之下，是多么的至关重要。今天许多善良真诚的信徒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乏对新约以及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们赎买来的所有恩惠有足够的认识。但是牧师，我们认为相信耶稣不应该只关注好处。我很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让我们来看看诗篇的作者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诗篇103篇1到5节。神所爱的人啊，这是神的心愿，他希望你记住耶稣用他的宝血为你赎买回来的所有的恩惠。他的心愿是看到你享受在恩典新约之下的每一个恩惠、每一个祝福和每一个恩赐。你的罪被赦免，健康是属于你的，神圣的保护是属于你的，恩赐是属于你的，美好的事物和返老还童是属于你的。所有这些珍贵的礼物都是主给你的。当他看到你享受这些礼物并取得成功时，将为他带来无可言喻的喜悦。但对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功的缺乏认识，却剥夺了许多信徒享受这些珍贵的礼物的恩惠权利。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我曾经读过的故事。一个男人去拜访一个即将去世的贫困老妇，在他破烂不堪狭小的家里，他紧挨着他的床坐下，挂在他简陋的墙上的一个画框引起他的注意。框里裱的不是画，而是一张发黄的纸，上面有一些字。他问这个老妇人这张纸的来由，妇人回答说，哦，我不认识字，因此我不知道上面说了什么。那是在很久以前，我曾为一个十分富有的男人工作，他无儿无女。在他去世之前，他将这张纸给了我，过去40-50年了。为了纪念他，我一直保留着。男人仔细地看了镜框里的内容，犹豫了片刻，然后说，你知道吗？这其实是那个人给你的遗嘱证明，他把你列为他所有财产的唯一继承人。我们需要的是更大的耶稣的启示和对耶稣的感恩，以及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在接近50年的时间里，这个妇人生活在悲惨的贫困之中，日以继夜的做工才勉强度日，而一直以来，他实际上却是庞大遗产和巨额财富的拥有者。但是他自己的无知彻底剥夺了他原本可以享受的富足生活。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但是今天有多少基督徒由于没有意识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弃自己的生命而赐给他们的产业，每天上演着类似的悲剧。今天我们需要做的不是让更多的律法来控制信徒，我们需要的是更大的关于耶稣的启示，以及感谢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在何西阿书里，神哀叹， 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我们不要成为这些人，相反，让我们充满认识耶稣的知识，他的全人，他的慈爱和他完成的功。别让你的无知再来掠夺你，找出今天你在基督里所拥有的权利。正确的区分新旧约。为了完全的体会恩典的新约，我们必须先理解什么是约。追溯人类的历史，神通过他的约与人建立联系。约并非仅仅是一份合同或法律的协议，它要大得多，并且在每个约中总有流血。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婚姻不是一份合同的原因，它是一个约。在婚姻初夜时，通常应该有流血，这显示出约在神的眼中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它是基于血，并且以血为约的开始。我将与你分享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来理解整本圣经。通常人们认为圣经旧约的部分为旧约，新约为新约的部分，但是新的盟约实际上不是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开始的，因为这些书主要是讲述耶稣在十字架之前的生活。实际上新约是从耶稣基督的复活开始，因此十字架是新约开始的最清晰的标志。牧师，旧约和新约不是圣经学校的学生学习的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在这儿停一下，在你举手认输之前，让我先来解释一下为什么理解旧约和新约的区分对每个信徒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在阅读、研究、释经以及教导圣经时存在着太多的误解和曲解，是因为对于如何正确的区分旧约和新约没有一个清晰的理解。他们兴奋地从旧约中选取一段经文，而在释经时却没有与耶稣的十字架相结合，他们让十字架没起任何作用。因此，当你引用神对信徒犯罪而发怒的旧约经文时，不要忘记当时耶稣还没有死在十字架上。我是在说你不应该读旧约吗？不是，你应该阅读，但是要把耶稣当成是隐藏在神的话语中揭开所有珍贵宝物的钥匙。耶稣在旧约中是隐藏的，他在新约中是显明的。你在新约中的根基越强大，你就越能在旧约中揭开帕子看到耶稣。如果你对我的事工很熟悉，你知道我是一个传讲新约恩典的牧师，同时也喜欢教导旧约，揭示其中隐藏的耶稣的奥秘。毫无疑问，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并且有益的，但是今天所有经文也需要透过十字架来读。想一想使徒保罗写给他的徒弟提摩太这段精彩的句子：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2:15。我打心底里相信来自神的话语中的建议对于今天我们所有的信徒在阅读神的话语时都是适用的，特别是那些圣经教师。学会正确的区分新旧约，当你这么做时，神对你个人的应许是不会感到羞愧。当你确定地知道耶稣的死一次性偿还了你所有的罪债时，没有人能够通过断章取义地从旧约中引用一些章节来蒙蔽你的眼睛，使你相信神会因为你的罪而惩罚你。参考希伯来书10:12-14。当你对于耶稣带给你丰盛的生命，以及在十字架上用他自己的身体担当了你所有的疾病、疼痛和软弱，没有疑虑时，就没有人再能欺哄你，让你相信疾病是从神而来，为了训练你的品格，让你谦卑。今天，律法所需要的所有要求都被耶稣成全了。圣经告诉你如此的清楚，别让任何人告诉你，如果你不遵守所有的律法要求，神就咒诅你。神通过差派他的儿子耶稣成就了， 今天所有律法公义的要求耶稣都成全了。你看出这是多么强有力的吗？你看出来其中强大的力量了吗？当耶稣已经给了你这么多清晰明确的圣经章节，宣称他的恩惠与祝福在新的盟约之下会伴随你一生时，就别让任何人通过从圣经中截取一段含糊不清的经文来糊弄你。仅仅因为某人自称是教师、先知或使徒，也并不意味着他就有权来教导神的话语。不要让自己对耶稣还有新约模糊不清了。不要让任何告诉你，你需要通过遵守律法来称义。你要知道，因信耶稣，你被称义了。律法的位置在十字架的这一边。那么律法是给谁的呢？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八节到十节中，保罗说道，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的和犯罪的，不圣洁的和恋世俗的，弑父母的和杀人的，行淫的和禁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其假释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我的朋友，你明白了吗？律法不是为你这在基督里的义人设立的，律法不适用于那些在恩典的新约之下的人，律法适用于不义之人，那些还没有接受基督做他们救主的非信徒。他的目的是让他们走到人的尽头，帮助他们意识到他们需要主。在加拉太书中，保罗对律法的目的阐述得十分清楚，这样律法是我们蒙训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律法的作用是告诉我们，无论在我们身内还是身外，我们将永远无法达到神的完美标准。因此律法引导我们去依靠耶稣，通过他已经完成的功，他为我们辩护，并让我们成为公义。我尊重律法，但仅是因为神赐下律法，他赐下律法将我们指向耶稣。律法从来不是为让人遵守而制定的，没人能遵守它。律法指出你的缺乏，而恩典白白所赐的恩惠指出你在基督里的充足。你看，我的朋友，律法向人要求，而恩典是律法带来死亡，而恩典带来丰盛的生命。律法用来揭示你的不足，而恩典将你指出你在基督里的充足。律法之下，神会离开失败的人，恩典之下，即使你失败了，神也不会离开你或丢弃你。参考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律法让你有罪的意识，而恩典让你有义的意识。律法告诉你曾经的失败，而恩典显示你在基督里已经得胜有余了。律法是要你必须做什么，而恩典是耶稣已经完成了什么。律法让你独自承担重担，而恩典把重担交由基督来承担。律法强调你自我意识，而恩典强调你要有基督意识。我相信你已经开始理解神所白白所赐的恩惠的新约了。对此神说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参考希伯来书八章六节，远优越于律法的旧约。在教会历史的黑暗时期，神的话语曾经与人隔绝，解释圣经仅限于单独的一群人，他们用此特权来控制和操纵大众，所有的异端和信仰都基于人的传统，而非神的话语，用于使人们保持恐惧。这个向我们显明，没有神的话语，教会就没有光。今天要感谢神， 他的话语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神的子民不再受制于基于人的传统对话，对基于人的传统对话语的解释，而今他们能阅读这些话语，自己去寻求神的心意。另外，神也兴起了牧师、教师、使徒、先知和传道人，新约的五重职分，去装备基督的身体，做新约之下的执事，确保你领受的是在恩典新约之下的事工，而非在两约之间来来回回的事工。如果不能正确的区分神的话语，将导致混乱。神称之为混合，他无法祝福混合物，因我们无法遵守律法，他就发怒。有时他祝福我们，因为他是恩典的神。混合的教导我们，神有时喜悦我们，但其他时间因我们的失败，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就会破裂。在混合的教导中，信徒无法找到平安、确据和信心。你无法将新酒放到旧皮带中，因为你会失去两者。参考马可福音2:22。如果把律法与恩典平衡，律法的定罪就会失去将你引向基督的能力。如果人们被告，他们仍然需要依靠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功去赚得神的同在和恩惠，那么恩典就会失去其赏赐的、不劳而获的、不配得的本质。这是完全矛盾的，人称之为平衡的，神却称之为混合。用神的话语检验你听到的一切。我鼓励你用神的话语检验所听到的一切。我总是告诉我的弟兄姊妹们自己阅读圣经，而不是简单的轻信任何牧师的话，包括我自己说的。要有智慧，不要囫囵吞枣地吞下任何东西。鱼钩、鱼线、铅坠、渔夫，甚至他们的靴子。当你听到某些东西在灵里感觉不对时，要有洞察力。比如当一个传道人告诉你神通过疾病让你学习功课，问问你自己，这与神白白所赐的恩惠的新约相符吗？新约中是否有经节支持这个教导？一旦你将耶稣和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的联系起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当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身体除去你所有的疾病和痛苦后，神还要把疾病加给你？你心里要有充分确认疾病不是来自神，你才能有信心被医治。但是如果你相信谎言，相信那种情况是来自神，那你还有什么信心？现在不要再以为神在对付你，相反，你要意识到神他与你同在，你的自信被恢复，信心被重建，他的医治将有增无减地贯穿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组织和器官。在本章结束的时候，让我与你分享一段迈尔斯·卡夫戴尔的话。他说道，如果你读圣经的话，没仅仅看那段说了什么或写了什么，而且还有谁对谁说，说了什么，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有什么目的，在什么情景之下，考虑之前发生了什么，之后发生了什么，这将会极大地帮助你理解圣经。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不仅仅看那段说了什么或写了什么，而且还有谁对谁说，说了什么，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有什么目的，在什么情景之下，考虑之前发生了什么，之后发生了什么，这将会极大地帮助你理解圣经。事实上，他的意思是，要理解圣经，我们需要阅读上下文。这个强有力的劝告来自16世纪第一个将圣经翻译并制成英文版圣经的人。我的朋友，不管任何时候，当你阅读圣经时，正确的分解新旧约绝不会让你感到羞愧。既然你已经接受耶稣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你就是在新约之下。 你有权享受耶稣白白所赐的恩惠，并在生命中取得成功。